接受教训并不是那么容易，往往因事而变，因人而异。谋士沮授已被袁绍丢弃而至殒命，那么另一个对战事判断对头的谋士田丰命运如何呢？已经被袁绍给杀了。那袁绍平时外貌宽厚，忧喜不形于色，但其实性格孤傲，自持甚高。官渡大败，逃到黎阳，见了守将蒋毅之时，甚是仓皇，执起手惨然说道：我袁绍的脑袋从现在就算是交给你了。把蒋毅吓得是魂飞魄散，赶紧让出了中军大帐，从此没有袁绍的召唤，再也不敢入内了。溃散部署听说袁绍还在，后来就集结黎阳，袁绍安危刚刚无虑，就又对回到邺城修建田丰发起愁来了。尤其是出去巡营的时候，听到有的士兵在那儿哭泣着对话了：如果有田丰在此，我们怎么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啊。这些话呀，简直就成了田丰的催命符。当时啊，护军冯骥正好在身边呢，袁绍就对冯骥说了心里话了：冀州军民闻我军败，估计大多会感念我平常的恩德，给予理解。唯有田丰曾在战前剑指过我，现在战况被他说中，该田丰看我的笑话了，我实在是羞于见他呀。恰好那冯骥是嫉妒田丰的才智，跟田丰一向不和，现在等到落井下石的机会了，那还不趁机除去政敌吗？这种缺德事啊，大家细心一观察就会发现身边也经常见，不足为奇。冯骥这次凭空造了一块足以置田丰死地的大石头。听说田丰闻听将军大败，俯首大笑，像遇到什么喜庆似的对人说：怎么样啊，我田丰言之必中吧。实际上呢，邺城监狱当中的田丰对自己的命运早就有数了。当狱卒向他恭喜袁军如他所见兵败官渡，先生必得重用的时候，田丰感叹：主公貌宽而内忌，不会感念我的忠心。我曾多次对你们说过，我军若胜，主公欣喜，必能赦我；我军战败，主公必怨，内忌将发，必先除我。今我军既败，我没有活着的希望了。果然不出田丰所料，袁绍听得冯骥之言，正好借题发挥，大怒了：吾不用田丰言，果为其所笑也。人还没回到邺城呢，力斩田丰的命令先下到了狱中，田丰是从容就死，怎么不令后人是感叹唏嘘呀？趁着冬末初春没有战争，袁绍忍住惩罚降曹各县的欲望，从四州各郡调集兵员。到了建安六年三月，袁绍再率部增援敖仓的时候，所部已接近10万。任何一个战役都有一个明确的战役目标，但曹操对将要开始的敖仓之战却是难以决断自己想达到的目的。要仅仅是为了收复失地，绥靖后方，那倒不用多费心思了。袁绍重集的部队，他战斗力呀，是没法跟去年官渡之战时的精兵相比较的。就算是死打硬拼，也肯定能拔出河南的这颗钉子。问题在于，那袁绍要不跟你硬拼呢，采取守势，在敖仓城头跟你先拼占地利的消耗，在于适当的时候全师退过黄河，让曹军付出巨大的代价，最后得到一座空城。这么一来，对将来的出击河北作战肯定不利。能不能把袁绍的有生力量消灭在黄河以南呢？这是个诱人的想法，必全功于一役，中国北方将宿定也。 可是官渡之战的孤注一掷，实在让曹操后怕呀。多少个一旦，多少个万一呀，都让曹操感到如履薄冰一般。可那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无奈之举，现在用兵行险还犯得上吗？其实如果下决心冒险一战的话，作战方案并不难以制定。兵分三路，左军暗渡孟津，截断其粮道及归路；右军渡白马，奇袭黎阳，奔袭邺城；正面部队缓逼敖仓，趁其退兵时掩杀追渡河北。如此一战，可定冀州。就担心一点，那袁绍携官渡之怨恨不要后方，径直出动全军攻击我正面部队，我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。一旦有失，则许都震动，那许都之南刘备的汝南贼军必趁火打劫。如果真的形成这种局面，那官渡之前功将与敖仓尽弃也。有没有万全之策呢？两面都照顾到，既能歼灭援军，又没有风险。临战的曹操偏偏就忘了他自己以往的战力，凡求万全的时候没有不败的，横下一条心行险的时候基本上完胜。曹操是亲率步兵主力，带着石炮云梯等剑逼敖仓，又派曹仁率其杨宅部骑于孟津渡扬威黄河，摆出渡河迂回断其与邺城粮道和归路的架势。张辽徐晃率领轻骑自白马准备渡河袭战黎阳，进而威胁邺城。那张辽徐晃到了白马渡口之后大喊兵向邺城，可就是干打雷不下雨，说白了就是吓唬他。那袁绍经过官渡之战已经是惊弓之鸟了，哪儿经得住吓唬啊，得了，回老窝守家去吧。就这样，曹操是顺利收复敖仓。曹操并未甘心就此罢手息兵，而是趁势驱兵渡河，欲追袁绍主力以获大利。果然呢，曹操渡河作战乃是袁绍意料当中的征兆啊。袁绍是大军结阵，缓退死战，曹军想急胜也不可能，硬拼也不是个办法。怎么办呢？耗不几天军粮又快没了，只好委屈退兵，落个损兵劳力贴军资，无功而返。而袁绍却趁势分兵威胁已经投降曹操的冀州各县，轻松地把背叛的各郡城一一收复，河北全境重归袁绍的掌控之中，飘摇的冀州重新稳固。这在棋局上叫被对手逼退，退子而失步，先手已丢了，局面已经成了互争先手。看来这盘棋呀，将是漫长的一局。可这时候的曹操是怎么也没料到啊，到棋中局散还要拖上八年之久。东汉末期的这段历史太让人深思了，标准的一国多制，假如军阀们容易知足一点，兴许是段不错的日子。设想一下呀，大家都在各自的地盘用心经营，相互较劲儿，怎么善待老百姓，让实践来检验谁的施政方略是最能富民强国的，那就是历史在进步了。东汉暴政，祸国殃民，贪污腐化，卖官奢侈，引黎民之血，保一己之私，凭什么非得认定他能代表中华呀？还是那句话，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。想多派军阀联合执政，竞争上岗，做梦吧，吃到嘴的谁愿意吐出来呀？不但如此，还要打着维护皇权的招牌，煽动刀兵，相互吞并，为了天下黎民，那是逗你玩呢，忽悠着你为我拼命，扩张我自己的地盘和权力， 那就是我赐给你的最高利益。不想招惹别人的也有，那是他暂时还没有那个力量，是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。比如啊，荆州的刘表、益州的刘焉、江东的孙权都是这样的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暂栖身于汝南的刘备。刘备在邺县斩了蔡阳之后，关羽、张飞、赵云重聚汝南，的确有了重整旗鼓的新气象。他也并不是没起过趁着曹操、袁绍顶牛于官渡，袭占许都的念头。但是刘备也清楚，光有美好的愿望还是远远不够的，还要具备能达到此愿望的军事经济实力。这两根硬腿，刘备才算刚长出来两只嫩脚丫子，仅仅能暂时站立而已，还是个标准的矮子，没资格跟巨人较量。公都的一帮菜鸟兵还难把他说成什么军事力量，把乌合之众编练成一支强兵，那不是一朝一夕的。所以刘备只能在汝南积极扩军，伺机而动，唯愿曹操跟袁绍能多打上几年，给自己留点休养生息的时间。谁想到庞大的袁绍军一日崩溃，刘备明白了，自己在汝南是待到头了，那个曹操啊，他不会放过自己的。未雨绸缪，提前预备后路是明智之举，就派糜竺、孙乾紧急出使荆州，探听刘表的口风，能不能收容自己这个本家啊。曹操也没出刘备所料，虽然渡河出击失利，但黄河以南的大局还是大体安定了。估计袁绍短时期之内难以有胆量和余力来骚扰边境，就毫不犹豫地亲自带兵扑向了汝南。不进后方，将来怎么能安心地兵向河北呀？俗话说得好啊，经过鹰的兔子最难拿，想捉住刘备比空手去捉兔子更难。刘备和曹操恩怨半生，厮打数载，可谓知己知彼。曹操是轻摧敖仓，出击河北不利，兵退河南的消息一传来，刘备就感到轮到自己了。此时已经是建安六年九月，不用再打探什么军情了，曹操一贯兵行险招，善于远距离突袭，等得到曹军的确实消息，说不定自己已入其网中。最保险的用兵之道，走为上策。什么叫料敌于先机？刘备示范给你们看吧。公都的农民全是黄巾军的余部，抢掠已经成了顽疾了，士兵也大多是当地人，没有几个愿意远弃故土的，是不能带往荆州的。刘备是片刻也没犹豫，就集结了自己的旧部3000多人，连夜开拔，就逃往荆州而去。刘备军一离开汝南，公都部众就人人都知道曹操快要来了。那曹军的残暴大家闻名已久，谁愿意待在这儿做那被宰的羔羊啊？部队是一哄而散，军装一脱，都成了安心务农的良民百姓了。走得及时，散得恰当，稍晚一点就会成为网中之鱼。曹操是亲率轻骑，几乎是日夜不停，长途奔袭刘备。原指望奇袭必能奏效，哪知道强中自有强中腿，还是慢了一步。军到汝南，刘备刚刚离开，想要追击，曹操自料难以比刘备的腿快，围捕公都余部吧。满眼里都是普通的老百姓，围城才能有理的屠城啊，现在是到处不设防，实在是杀人都找不到借口了。曹操有些窝气，尤其是那刘备投靠的是荆州，那是曹操骨头里边都惦记的一块肥肉啊。 当即准备借此理由趁势兵伐荆州，回头再对付袁绍。正要拍板决定大军南向之际，忽然想起来了部队休整东平之时荀彧说过的一番话。当时曹操鉴于袁绍主力已尽数被歼，想要趁袁绍无力反扑的间隙兵出汝南擒刘备，即向荆州收刘表。荀彧是坚决反对。今袁绍新败，其众离心，正宜趁其坐困出兵定之，而我军若背向豫南远失荆州，袁绍必借机收其余部残尽腐然，趁虚以强兵出攻之后，则攻万事皆休矣。现在比三月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对荆州动手还是会出现荀彧所说的后患之忧。曹操思量再三呢，终于强让自己爬出猴眼的馋虫，重新又睡着了。肉就是再肥呀，也等到过年再吃吧。那个年代不像今天，有钱人吃瘦肉，野味加粗粮。中国历史上大多是肥肉卖得比瘦肉贵。曹操回军河上，驻马济豫边境。干什么呀？窥伺河北呀，等待出兵河北的时机。人的这一生啊，说穿了就是等待的一生，一生都在等待机遇的到来。就是患上绝症的老人，也并非只是等待回归自然，也在等待心中的天使能够妙手回春。但是呢，机遇永远只垂青做好准备的人们。老天对曹操是格外的垂青，机遇不久就会送到他的面前。所以说呢，好人得好报只是一句好人的催眠曲，人杀多了，神仙鬼怪都会怕他。不是有句俗话吗？好人不长寿，祸害祸千年。虽然现实是如此啊，但咱们还是喜欢那句好人一生平安。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好人刘备开始唱起了他的流浪者之歌。那么那荆州的刘表会容他寄于篱下吗？命运虽然残酷，有时候也慈悲，刘表表现得不亚于袁绍。闻知刘玄德来投奔，欣喜加兴奋，亲自出城郊相迎，并带以上宾之礼，对大军提供粮饷，且调拨一部给予充实，并划拨新野给他作为地盘，以便他养军聚曹。刘备虽然有沦为刘表看门狗的嫌疑，但总算是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了。这一安定就是七年。在这七年当中呢，曹操过的还是腥风血雨的日子，人头无时不悬在刀尖上，而刘备却享受在安乐窝里，在妻子们身上辛勤地耕耘着，生产出了一个大胖小子。苍天给他送来一个未来的皇帝，竟又照顾这位皇帝有志不愿发挥，有才轻易不露的性格，大方地给他配备了一位才智盖世、德操超群、流芳千古的丞相。这就是令后世敬之如神灵的山东琅琊人诸葛亮，字孔明，当时住在南阳卧龙岗。大明没出田龙签已经播出了，闻名者皆知其为卧龙先生。现在是啊，刘备安逸，孙权守城，曹操风流，只苦了天下苍生。有道是龙争虎斗风云会，鹿啼羊哭血雨飞，南征北战英雄路，鬼怨神仇孺子悲，世道从不帮弱善，苍天少见称强贼，休说亘古黄河誓，梦里澄清有几回。 曹操和军阀们编织了一张战争的大网，为的就是一网打尽天下这条政治大鱼。把这条大鱼摆上餐桌，就成了一道可口的美味，大家就可以入席就坐，大快朵颐了。至于小民百姓，他们的使命是用自己的血肉继续把那鱼给喂肥了。哪道美味闻不到他们的血腥啊？等着吧，下一网马上就照下来了。这是他们的宿命，而且是网网不断，代代相传，永不停止。因为那持网人也是香火不断的。今天的战火其实就是古时候传下的火种，由我们继续作孽的传给子孙。但愿将来呀，我们有一代醒悟了之后能够掐灭它。尽管希望渺茫啊，我们还是愿意把它作为心灵的寄托。只有希望能让我们快乐地活下去，不会是战争这头恶魔。美好的愿望阻挡不了战争的脚步，曹操即将开始他的北战南征。孙权也不安分于江东了，开始了先打内战，后擒荆州的战争行动。新野的刘备也不是一直准备怎么养尊处优的，端人碗，扶人管，刘表一声令下，刘备也就被推上了战场。这正是老酒一杯，悲歌一曲，取在万古云飞。谈兵心碎，谈剑眼中魁，青史突笔竹简，枪将字满纸惊雷。吴蜀魏神藏鬼眼，三堆碎石碑。千年烽烟冷，秦砖汉瓦尚有余晖，可三七功罪，物是人非。直叹英雄伟业，却点缀黎民血泪。司太祖摘钩弯月，武阳吊鳖回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魏武雄风。